文。
本节目是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的独立制作，与商业电台的广告无关，播出时间是上午10点到10点半，留言电话是281-561-9747，网站是 swtychina.com， 欢迎收听。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世外桃源，我是朱文蒙。
我是白健。听众朋友大家好。
现在这个世外桃源这个名字一报啊，就和今天的世界有点对不上号，是吧？
怎么说？
因为今天的世界实在不能被称为世外桃源。
为什么？
饥荒啊，地震啊，战争啊，经济风暴，是不是？
那么就是我们世外桃源，就想跟这些东西稍微有那么点距离了。
是
我们虽然在这世界上行走嘛，但是就算是行尸走肉。
就是像听的听的人都是来问这个末世的问题啊，信仰的问题啊，很多都是世外桃源以外的事情嘛。
不过这倒确实是个问题，你知道吗？蒙哥这么一讲，就是说我们基督徒啊，或者是刚信主的朋友，特别喜欢问的，
对
这个世界上到底怎么看？
对，
实际上主义在告诉我们，这个世界好像是跟我们是对立的，是吧？我们是要离开这个世界的。
有一个主要的观点，我们不要忘记，就是圣经啊，尽管它是2000年以前，甚至旧约接近3000年以前就已经都结束了。啊，新约的这些圣经啊，马太福音啊，主耶稣讲的话都是接近2000年以前讲的话，那个对我们来说好像很遥远。我们进到圣经的时候，我们就觉得好像离开这个世界，进到一个世外桃源里边去了，对不对？就像你进了一个电影院啊，灯一关呐、椅子一坐啊，你在那边好像啊，要么就是很享受，要么就是对于你要找的东西，你可以专心的去做。可是实际上不是这么回事的。因为圣经这个世外桃源呢、它虽然是这么久之前替我们记录好了，可是它整个的这个镜头啊，却直直的就是照在我们这个时代上。进到圣经这个世外桃源，你反而可以看清楚今天到底怎么回事。
那蒙哥这个话实际上稍微解释一下，就是说我们无非换了一个焦点的，对不对？
或者换了一个出发点。
换了一个出发点，原来我们降落在世界上，从这个世界上看这个世界，
对，
容易认同这世界上的价值。今天留长辫子就留长辫子，明天你光头、你觉得光头好看，对不对？
没错。就好像我们现在今天的人可以看电影啊，这个真的是从前的文明绝对没有的事情。这个电影文明改变很多很多事情，这个一录像一把它这个尽管还是平面的呈现在你眼前的，就对我们有完全不一样的震撼啊！同时呢，也让我们对于许许多多的事情啊有了一个重新的看法啊。你现在去看电影，要是在美国久一点的人，其实不用，就是你在中国也一样，你没接触过美国文化，你接触的第一个就是电影。那这个电影呢，如果是所谓的西部武打片，那就是他们拓荒时代的，对不对？如果是黑白的啊，这个男人都是穿个西装戴个帽子的，抽根烟的，那个可能就是30年代。然后你会看见刚有彩色片的初期，你看见这个二战时期的事情，然后你再看见60年70年，我们回去看的时候，尤其你稍微年纪大了一点，他就喜欢回去看从前的事情，因为你看的时候好像就一目了然。可是当你还在60年70年代的时候，当时拍的电影尽管是当时的时事啊，当时的背景，可是呢你却不容易像今天回头看脑筋这么清楚，对不对？现在的穿着你不会觉得有什么太奇怪的地方，当然有的衣服太奇怪你是很容易辨认的，可是我们这个穿着到底在我们身上是什么样子，那你非得再过个20年回头看今天的照片，一看就说嘿嘿， 那时候我们怎么穿那个衣服？哎，对，说怎么留这个发型，怎么这么滑稽，是不是？
不，我们以前小时候没这个幸运，我们小时候看电影是唯一的娱乐，然后唯一的娱乐就是看八个样板戏，看到那些时代都是不变的。
对，你今天再回去看的话，哦，至少你知道说那个时代大概过去了，是吧？
这也可以，对。
那圣经就像我们看电影一样，不过呢，它是反过来的，它不是说事情过了让你回头看。我们认为读圣经是去读一个老古董的书啊，你真正进到圣经里面去看的时候，你会发现，哎呀，它是一个望远镜头，它直接把今天的形形色色呢，都给我们呈现在眼前。那我们上几个月讲了马太福音23章，那是主耶稣对于服侍神的人啊，这个不单是当时，一直讲到现在。我们为什么会花这么多的时间去讲，就是因为那些审判的话实际上用在我们今天是100%正确。
就是说那时候说看起来是指着这些假冒伪善的文士法利赛人说的，实际上是指着我们说的，
实际上是指着我们说，也是指着他们说的，在任何一个时代都适用，这就是圣经的特别的地方。我们的节目呢，其实这一项就是我们解释圣经的重点，到底神写这些话给我们看是要干什么。你到最后总要读到自己身上，你读不到自己身上那可麻烦了。那今天我们要读的马太福音24章就更不用讲了，可以说自从主耶稣坐在这个橄榄山上，在圣殿的对面跟门徒讲这段话之后，接近2000年来啊，每一个时代你在看的时候都会看见自己。那圣经的名言说，日光底下没有新事啊，世上的君王臣宰一起来要抵挡耶和华和他的受膏者，这个就是人类历史的方向，从来没有变过。因此当他从这个角度把将来的事情往荧幕上一打，在圣经里一写的时候，你只要是生在主耶稣之后的人，一读就会觉得说他在跟你讲话，直到今天他还在跟我们讲话。
但是这24章以及后面25章怎么看好像都是讲还没有来的事情。
哎，这个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一个很重要的重点。我们刚刚又有听众朋友在留言了，要我们讲讲末日的事情啊。那首先呢，我们就得对于主耶稣在24章里面到底说了一些什么有一个很清楚的认识。事情的原委是怎么样呢？耶稣出了圣殿，这个出了圣殿从哪儿出了圣殿呢？就是前面他对这个法利赛人啊宣判了一大堆审判的话，然后最后他就说了，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啊，你常杀害先知啊，讲了那一段的话。
对，所以这句话是紧接着上面的，
对，
很明显的。
讲完了，耶稣出了圣殿，至少从马太福音的记载上来讲，我们可以说这个是前后呼应的。正走的时候，门徒近前来就把殿宇指给他看。
那这个话就有点不好明白，他为什么叫已经在圣殿或者出了圣殿呢，又把殿宇指给他看？这里好像两个有区别一样的。
哎，刚才在里边呢，也许这天天气特别好啊，也许这天阳光特别明媚啊，也许门徒呢一直没有专心听主耶稣讲话，光看风景啊，对不对？你出去玩的时候就知道了嘛。哎，你比如说在到科罗拉多开山路，哦，你看到一个山头风景很好，然后你们照了相，然后上了车啊，正走的时候，你太太或者你的孩子可能说：“哎，回头看看，是不是？刚才我们那个山从这里看可是真漂亮。”
嗯嗯，
一样的嘛。
所以这也不算错。嗯，
哎，这当然不算错。正走的时候，门徒近前来把殿宇指给他看。
哎，回过头来看，
哎，耶路撒冷没这么大，它是个丘陵地，是吧？你回过头来，这时候可以看见圣殿的全貌。
对，
哎，那指给耶稣看是要耶稣看什么呢？看风景吗？看建筑吗？到底是看什么？
这很明显就看看这个殿宇嘛。
哎，到底有什么好看的？是吧？你看人说话人做事跟主耶稣说话主耶稣做事就是很不一样，还好耶稣没给他们难堪，对不对？门徒进前来把殿宇指给他看，另外的福音书就讲了， 还加了一句话，哎，主啊，夫子你看这是何等的殿宇，何等的石头，
就是宏伟壮观，对不
对？
对
对对对，像到了
这个意思，
天安门。
那他指给他看，肯定是带着哎呀欣赏啊、羡慕啊那种神情。
就是啦，那这时候你就得想了啊，门徒有一个角度，耶稣有一个角度。嗯，今天我们毕了业啊，或者出来到美国，或者在这边念完了学位，哎，你总是放眼世界，然后有一个感受，对不对？
对，
有一天有一天的感受，一年有一年的感受。每天很多人在听股票，然后他决定要怎么办；每年很多人在看工作机会，然后决定，哎，我是不是应该改个专业啊？我是不是应该跳槽换个工作？那总是在看这何等的殿宇，何等的石头啊！怎么样给我自己找到机会？但是耶稣这时候就非常非常煞风景的对他们这样说，你们不是看见这殿宇吗？意思就是说，你们难道只看见这些东西吗？你们所看见的东西固然好像是真实的，是不错啊，但是你能不能看见什么呢？我实在告诉你们，将来。所以为什么说啊，圣经这个记录，你认为你回到世外桃源啊，你钻到个洞里面去，实际上呢，从这里边你反而看见了什么？将来。这个将来指着什么时候啊？指着我们。他说将来在这里。哎呦，这几句话可是难啊。这几周我和启牧在做一些胡说八道的节目，就是有关于美国教会、中国教会的未来，对吧？哎，我们可以说哦，大致啊，美国啊，教会的走向什么什么的，你可以去讲，是不是？但是有谁能够发一个预言说将来在这里，对不对？这个预言不得了哎！你中国的这个皇宫啊，换个朝代换个城，
紫禁城，嗯，
哎，嘿嘿，紫禁城、天安门，你今天看它很雄伟啊，但是可能在几百年以前，它只是个小荒丘，对吧？
嗯，
哎，也可能，这就不能讲了。几百年之后又怎么样？那不要随便讲。
但几百年前不至于，但至少在一千年前肯定是小荒丘，我想。
嗯，那有谁能够在两千年以前指着一个地方说将来在这里会怎么样？谁敢做这种预言呢？开玩笑是不是啊？那进化论的人说那个大峡谷啊是多少亿万年去凿成的？我记得以前看这个美国人的这个动画片。啊，动画片它有一个叫做 Flintstone， 就是这个摩登原始人呢。
嗯，
他就是弄搞笑的，就是两个这个石器时代的所谓原始人啊。实际上，你从圣经看根本没有这种东西，那只是挪亚之后的子孙他们迁到一个地方暂时安居啊，所以他在洞穴里面住。这个在中国古老的记载的《诗经》里面都讲得很清楚，我们祖先来的时候是暂时住在洞穴里边。
对啊，而且这些祖先已经是一点不比我们现代人笨，
对对对。对，
慢慢进化过来。
但他这个搞笑的影片，他就说了，
嗯，
弗林斯顿跟他的好朋友 Barney 就讲了，他们去一个地方玩，那个地方有个小水沟，他说这地方有什么好看的呢？大概是 Barney 就跟弗林斯顿讲说，你别看这个地方是在小水沟啊，在一百万年之后这就变成大峡谷了。
啊，他就预见到了他进化了。
对对，那个就叫做什么？将来在这里。那所有的将来在这里通通都是胡扯的了。
刚才说气候要变暖，现在这两年你看气候都在变冷。
今年来了一个最冷的冬天，特有意思。
对啊，我们家水管都爆了。
哦，你家水管爆了？还
对啊，整整流了好几天才找到管制工来把它修起来。
但主耶稣讲这个话之后，当然历史学家告诉我们了，在一百年之内耶路撒冷就被拆平了。但是他是讲到那个殿宇啊，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不被拆毁了。哎呦，这是讲的非常非常准确的，而且是一个极高的挑战，就是不但要拆，是不是？而且拆到什么地步呢？就是没有两块垒在一起的石头。
嗯，
那这个当然历史学家告诉我们这事情是真的啊，只是我今天没办法回去看看到底是真是假。他们说当初这个来毁灭这个圣殿的时候，一方面是放火烧啊，先是掳掠，对不对？但是说是有谣传呢，这个柱子里面藏了好东西。石头底下埋了好东西，
那可以想象大家，这里面肯定有好东西，金子啊、银子。
对呀，对呀，所以大家就挖，
所以就一个一个全拆了。
对，一个全拆了。
所以这是超过荒地了，因为如果荒凉的话，抛弃的话，他那些墙啊，可能那些柱子还在，对吧？
对。然后显然他们走着走着走到橄榄山上，这个应该是在对面了啊。 门徒就暗暗地来说，请告诉我们什么时候有这些事。当然主耶稣讲的是非常扫兴的话，你先去看风景啊，或者你到美国的白宫去看，这么漂亮的地方，这么出名的建筑，人家刚跟你说，哎，你看这个美国白宫很漂亮，你就马上说什么，哼，我实在告诉你们，将来在这里没有一块石头不留在石头上不被拆下来。
啊、拜兴的，
那是非常拜兴的，对不对？对门徒无话，不知道要对他说什么好。但你看这个海地大地震，他们的总统官邸，他们的总统府，那是非常非常小规模的一个小白宫就给震垮了嘛。那当时门徒就特别特别有兴趣啊，所以那个时候的门徒跟我们今天的人也是很像。你讲到这里的事情，大家特有兴趣。
那肯定，
主耶稣已经讲得很肯定了，将来在哪里啊？在这里，就在耶路撒冷。这已经开始慢慢给我们看见一个景象，就是将来世界的走向啊，离不开什么地方啊？耶路撒冷
啊，
对不对？
这话有这个意思吗？
当然了，要不然他这样讲记下来就没有意思了。
不，你这话倒是对的，就是说我们现在可看到，就是说我们这个历史 啊这个世界政治的中心啊，不是中心吧，至少什么事情都跟那边联系着的，对吧？
哎，以前你不会想到说跟那里联系，跟天安门联系，你觉得还有点道理，对不对？
对啊，
对不对？可是他是特别讲将来在这里，你现在随便找到中国的荒丘，你说将来在这里，那没有意义的，因为没有别人在注意你这块小地方啊。
嗯，
你说西安和长安，外国人不知道是什么地方啊。
你还有一个，那边事情过去的就过去的，
就过去了。
中国的中心从西逐渐往东移，从西安到洛阳啊、开封啊、到北京啊，
连中国都自己都已经不注意这些地方。
对呀、啊，那边就过去了，就是好像跟我们已经没什么关系了。
他现在在讲是一个世界的中心，世界的走向。
哎，虽然变得很荒凉，但一直到现在还跟我们整个世界的政治、经济啊，一切都密切相关。
这个思想你先摆在脑子里边，因为他整段话是以这个地方作为背景的。这个将来在这里，
哎这
这个在这里是斩钉截铁的。这绝对不是随便讲的，主耶稣已经讲得这么确定，门徒的好奇心还不够，门徒一定要知道什么，什么时候，就是 exact time， 要在这里你跟我们讲了，那到底是几年几点几分多久之后在这里会有这样的事情
啊、哦？那很自然，我们也会这么想。
哎，我们现在这个听众的留言啊，讲讲末日啊，还有好多人都靠这个吃饭，好多传道人专门在讲这个东西，那都是在答谁的问题啊？在答门徒的问题，是不是什么时候有这些事啊？那我们做传道或者是读圣经，一定要从这里面学到功课，因为这个问题就是大家都有兴趣的问题，大家都觉得好奇的问题。可是主耶稣对这个问题怎么答，你就应该怎么样，你就怎么答。主耶稣答到什么地方，你就怎么样，你就答到什么地方。
嗯，
是不是？所以呵呵，这个听众朋友听我们今天节目恐怕又要大失所望了。
哎，我们可以用个耸人听闻的题目。
我们所讲的东西不外是主耶稣讲的，我们不会超过这个界限去讲。不过主耶稣虽然讲了这么多年，读了这么多遍了、很多的基督徒还是没有好好的把这段话读进去。到底他说了什么？我们请听众朋友啊，你要是没有圣经，哎，打电话来281-561-9747，我们送你一本圣经，你可以从这章开始读，保证你读得很有兴趣。
对啊，
哎，他对于门徒的这个问题，世界的末了是什么时候？那显然门徒已经听懂了，这个耶路撒冷直接跟什么事情连在一起啊？世界的末了，世界的末了又跟什么事情连在一起啊？你降临，其实啊。一个人，一个基督徒知道这三点之间的关系已经够了。
真的？
对啊，你想想看吧，主耶稣跟他们说这个圣殿要被拆，门徒直接就明白这个圣殿被拆的意义与什么事情连在一起啊？与世界的末了，还有什么？耶稣基督的降临。
啊，这三个事情是密切相关，
不可分割的，不可分割的啊。知道了这三件事情啊，你去读主耶稣的话才能够对你有价值。而且这三个事情连在一起，如果你从耶稣的预言、耶稣 指着这个世界将要发生的景况里面看见了今天确实和他所说的一模一样，那一定还接下去要问一个问题，那个问题是什么？他们在这里没问出来，但是后来耶稣直接给他们答出来了，
就是这末日来了以后怎么样，是不是？
哎，我们应该怎么办？我们要做什么准备啊？这是整个24章的一个大结构，你不能够忘记。今天很多很多的教会，很多很多的基督徒就在这边听啊讲啊传啊，是不是？哎，世界末日要来，这事儿可有意思。但是你一定不能忘记一个问题啊，你知道了这些它对你有没有影响呢？
哎，但是没想
到，是不是？你知道了这个事情，假如你看见神的话是真的，那你打算怎么办呢？
嗯，
啊，最近我刚好碰巧又读到个东西，那个老美啊，有的时候真的是拿他没办法。奥巴马总统他不是去年就任的时候非常非常的风光吗？
嗯，
那他开始竞选总统，后来一路往上升的时候，那个气势如虹啊，没有人挡得住他，像股票大发旺一样的啊。那尤其是他接受民主党提名大会所发表的演说，那一次的演说他就主要就是讲说我们可以改变这个世界啊。对对对对，他不是说 we can， 他不是说我们能，他是说 yes we can。
yes we can，
对，他说从这个我们的祖先的宪法里面，我们祖宗开国的时候就已经给了我们这些人权，讲了很多很多煽动性的话，然后每一次讲他的结论就是 yes we can，是的，我们能够做到，
更有煽动力。
对，然后群众就开始跟他叫 ，Yes, we can。
所以老实说，美国人的脑子也不怎么样啊，跟着叫也不知道到底我。
他们没搞过文革了，对不对？所以这东西对他们来说呢是很具吸引力的。其实奥巴马先生一共只做了150天的参议员，其他时间都在外面啊跑选票，他就直接去做美国总统。他年纪这么轻，他到底知道什么东西？对不对？这个东西是有点奇特的啊。那后来他就任之后呢，就有音乐家把这整个的讲稿啊变成半念半唱，配上乐器，变成一首歌，叫做 Yes We Can。
好像有这么回事。
哎，那这首歌呢还得了艾美奖。
是吗？
是是是是。那现在这些讨厌奥巴马这些人，他们就整天在搞这些东西。他怎么样？他把这首歌倒过来放。你知道倒过来放以后 Yes We Can这三个字你会不会反过来念呢？
Can we?
No， 它是从 C-A-N 就变成 N-A-C
N-A-C
W-E-W 就变成 E-W， 对不对？
全换了，
全换了，对。你要你这样想，你想不出来的，你基本上你会说 Knock you
say
say Knock you say。 可是你知道吗，你把那个群众的话，还有尤其是奥巴马自己他讲了 Yes we can， 还有这首歌啦，后面弄了很多很多 Yes we can， 用唱的用喊的都有。当你把它反过来放的时候，它突然变成一个什么声音你晓得吗？
没听过。
Thank you Satan。
真的。
对对，谢谢撒旦。所以他们就有人讲，哦，这个叫做双关的炸语啊，这有了。他们又说现在奥巴马他又快变成敌基督了。美国人很喜欢搞这些东西，反正你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搞笑一下总统不要紧。嗯，
对，搞笑一下总统没关系。有的人就把它当真，当真的也好，搞笑的也好，你发现大家都对世界末日、世界的结束有很大的兴趣，什么时候啊，什么事情啊，都兴趣很大。可是很少人有兴趣去问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就是说既然这样我应当如何。
这话换回来说，实际上是大家有兴趣，但是大家都没有把它太当回事。
对，就说说就算了，谈谈就算了。中国人相信自己没有灵魂，哼，这东西在我们里面根深蒂固。但是夜深人静，你自己想一想，对不对？你真的没有灵魂，你这么有把握，人家告诉你说你死了就没有，那你死了要是还有你怎么办呢？人死如灯灭呢，人死灯不灭，你往哪儿去呢？
先不管他了。
你讲完了，尤其你能够把基督徒驳倒，你觉得你很爽啊。可是这个一点都不解决你的问题。真正的重点是你到底要怎么办。这里是一样的，门徒听主耶稣责备法利赛人，那真是爽得很呐。爽得出来，听了就忘了。看看这个大殿堂，哦，真漂亮，真漂亮。他们是乡下人嘛，难得进城，是吧？
对，
主耶稣又跟他们讲到将来的事情，这一下子那真是哎，很过瘾呐、啊！过瘾归过瘾呐、啊，等主耶稣把事情讲完了，你千万别忘了啊，整章的重点在乎什么？你我应当怎么办？那好，我们今天大概只有时间讲到这里啊，请听众朋友自己再仔细去把这章圣经读一读，然后我们下次才能够进入细节的讨论。从这些讨论，我们希望能够辨别一下今天的许许多多教导有哪一些是对的，哪一些是有价值的，有哪一些呢？哎，你真的是要小心一点听。好了，那我们就谈到这里了，白剑。
哎，好的，结束以前我们还是要做广告。
好，请做广告。
就是 incoming 的这个主日啊，
嗯，
我们小贝弟兄要在华人基督徒教会
传福音，是吧？
传福音。
好，
题目是上帝请吃饭，所以请大家不要迟到。
是吃饭不要迟到，还是听他讲到不要迟到？
先听讲到再吃饭。
好，早上十点钟啊，华人基督徒教会。我要向
山，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下次再会。我要向山，我要向山，仰望我的救赎主。我要向山，我要向山，向山举目。